大家好，欢迎收睇时事解码，我系黄晓翔。24年前嘅4月25号，一个看似再平常不过嘅日子，中国北京却发生咗一件震惊中外但受到好评嘅万人大上访事件。当时在场嘅呢一群善良而平和嘅人，单纯嘅一念系希望政府了解法轮功对民众有百利而无一害嘅真实情况，要求北京当局撤下污蔑法轮功嘅文章，释放天津45位被公安局捉走嘅法轮功修炼人，同俾法轮功一个自由练功嘅环境。当日上万人体现出嘅和平上访反迫害，令人称奇同称赞，树立咗历史嘅道德丰碑。但意外嘅系，咁样嘅和平请愿被当时嘅党魁江泽民同中共所不容，密谋设下捉拿圈套，喺当年7月发起一场血雨腥风，至今冇停止嘅残酷镇压。本台记者采访咗当时在场嘅法轮功修炼者，因此而失去上亿家产、受5年酷刑牢狱之灾嘅亲历者，以及对呢一个群体持高度赞扬嘅正义律师等。下面请睇详细报道。1992年，法轮大法喺中国吉林省长春市传出，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将功法称为法轮功，要求弟子遵循真、善、忍准则修炼心性，咁样就体现出奇特嘅祛病健身效果。时至1999年，第7年，因为法轮功使民众身心受益。仅仅透过口耳相传，就传遍咗中华大地嘅各个阶层。据官方统计，当时中国有7000万到1亿法轮功学员。1999年4月25号礼拜日，有上万名法轮功修炼者前往北京上访。起因系4月11号，时任国务委员罗干嘅年襟，中科院院士何肇优喺天津青少年科技博览杂志发表嘅文章当中，引用不实嘅事例，用污蔑嘅手法丑化法轮功修炼者嘅形象，污蔑法轮功创始人，所以当地法轮功学员去向杂志社反映，讲述修炼法轮大法使人身心健康，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要求将该篇文章撤下。此前曾经有极少数类似事件发生，当法轮功学员善意咁去说明之后，咁样嘅文章都好快咁被撤下。但呢一次极为反常，并且公安局喺4月23号出动咗大批防暴警察，对学员大打出手，捉咗45人。之后天津当局话不能作主放人，让学员上北京去解决。事件一传十，十传百。4月25号，有上万名法轮功修炼者为此事前往北京中南海旁边嘅国务院信访办上访。据学员嘅忆述，冇人发起或者带头，大家都系自发咁认为自己应该去向中央陈情。当日到信访办嘅学员有上万人，甚至更多。呢个系一件非同小可嘅大事件。据当时嘅外媒报道，呢个系六四事件之后中国最大嘅上访活动，国际社会称赞事件开创咗中国政府首次同民众和平对话、解决分歧嘅先河。令人意外嘅系，几个月之后，中共将呢一件事诬陷成万人围攻中南海。另外，据一啲法轮功修炼者嘅回忆，喺4.25之前，中共已经喺多地暗中调查法轮功群体，但冇查出负面材料，而系有啲中共派出嘅渗透调查员，反而因为认同法轮功，进而真正走入修炼。当年前往信访办陈情嘅旅居澳洲历史学者李元华向本台表示，佢对学员嘅和平理性印象好深刻。虽然有上万人去，并冇影响交通，法轮功学员只占咗行人道嘅一半。佢话每一个法轮功学员都意识到，我哋系嚟反映问题嘅，我哋不能将路塞住。虽然咁多人，大家因为修炼，能够从其他人嘅角度考虑问题，系好自觉噶。李元华话，再一个，譬如我朝早就到咗，到晚上先至回家，要食啲嘢，一定有生活垃圾。有学员攞住塑胶袋，主动咁去问，有冇需要抌嘅垃圾俾我。 佢并冇话大家唔好乱抌，但实际上佢呢一个举动就系出自于修炼人嗰种好自觉嘅主动咁去做噶。所有人都意识到，虽然修炼年头都不多，呢个亦都系中共惧怕噶。人走咗之后咁干净，条街好似扫过一样。李元华话：我哋亦不知道中共已经准备打压，所以大家真系秉住一个向政府去讲清，包括天津嘅做法系唔啱噶。作为我一个修炼人嚟讲，我嘅受益想向政府反映。中共国务院信访办就喺中南海嘅西北角，当日学员越嚟越多，清华大学前副教授衰人亦都系见证者。当日喺现场停留咗13个钟头，佢向明慧网记者表示，啱啱开始嘅时候，警察唔俾学员接近中南海嘅大门。奇怪嘅系，后来警察打开府右街北口嘅警戒线，指挥学员走进府右街，咁样等于系警察将法轮功学员引向咗中南海西边正门。中共喉舌喺报道时不断修改对呢一件事嘅措辞。之后将事件讲成系所谓法轮功围攻中南海，李元华回忆话：攻就更加谈不上啦，因为你睇影片里面警察嗰个状态，聊天双手抱肩嗰种好放松嘅状态，反正系围攻呢个词系后嚟噶，都系佢逐渐往上加，到720之后，包括加罪嘅时候。李元华话：法轮功学员喺呢一个世界上体现出嚟噶，咁多年之后，点解大家用道德丰碑去讲？佢体现出嘅就系修炼者嘅一个境界。中国社会其实都系用暴力反抗暴力，而法轮功信仰者佢走嘅就系和平理性，系非暴力噶，系讲究道德嘅人，追求做好人嘅人。而呢一啲人，有啲人好短，有啲人最长嘅就系几年时间就变成咁样嘅一个人。现已死亡、时任中共党魁嘅江泽民，喺当年7月20号喺全中国正式发起对法轮功群体惨绝人寰、灭绝人性嘅迫害。2000年8月25号，香港千万富商朱安明同法轮功学员王杰向中共最高检察院同中共最高法院提告江泽民、中共中央书记曾庆红及政法委书记罗干。指出三人迫害法轮功系违宪违法行为。9月7号，佢哋被秘密拘捕，王杰受到非人酷刑之后过世。朱安明告诉本台记者，当时当局将好人关押起嚟，国家冇前途啦。佢话系江泽民一己妒忌之心呢一个小人。当时共产党七大常委家属全部都学法轮功，就佢一个人强制镇压我哋，非常清楚。唔俾做好人，唔俾讲道德，唔俾讲真话，全部都系喺贪腐淫乱下闷声发大财，假冒伪劣商品，政府冇诚信，社会冇公道，咁呢一个国家就要完啦。中国呢一啲乱象，全部都系从嗰个时候开始噶。朱安明话：而家中国人最大嘅危难在于，仲未认识到系中国共产党为中国带嚟咁多天灾人祸。佢话咁多法轮功学员，有啲比我哋迫害得更加严重，命都冇咗，活摘器官麻药唔俾打，将心肝肺就摘走咗，多么残忍啊！而家关键中国人好多人命，亦都就快陪住共产党落地狱被淘汰啦，仲为共产党歌功颂德站台。朱安明话：从高官到百姓，从社会农民公民，冇一个活得好噶。只要不清除共产党，大家不脱离共产党，不解开呢一个将近百年以嚟共产党绑喺中国人颈上呢一个死结，不抛弃共产党，14亿中国人冇一个人能够活得好。呢个共产党太坏啦，关键就系佢将中国嘅传统文化摧毁咗，让中国人败坏咗，佢唔俾人信神。朱安明话：几千年嘅中国祖祖辈辈都信神，中国文化就系神传文化，世界神传文化嘅中心。神州大地系聚集神同神展风采嘅地方。过去嘅文化，中国嘅仁义礼智信，都系神为人奠定嘅。呢一个普世价值，影响住世界，影响住全世界嘅人。中国人而家将呢一啲都抛弃咗，所以我哋着急嘅系关键呢一点。 喺即将425第24周年前夕，纽约执业律师叶宁受访时，亦都向本台表示，当今呢一个世界正变得越嚟越坏，甚至人类领先群伦嘅美国，而家都出现咗大规模嘅体系性嘅堕落同乱象丛生，可以话整个人类喺度走向败亡灭亡。首先系从道德滑坡一种快速嘅堕落。叶宁话：同时，李大师带出嚟嘅千千万万嘅法轮功学员、大法弟子嘅呢一种崇高嘅道德行为，远远高出咗全人类嘅平均道德水平。425就系大法弟子进行咗一场和平嘅非常理性嘅抗议，一场请愿。佢表现得让共产党惊心动魄，让共产党昼夜难安，表现咗大法弟子嘅呢一种高度嘅自觉性、高度嘅纪律性。高度嘅自律性，叶宁话：江泽民当时点解要晚晚发噩梦？据讲就系因为睇到咗几万大法弟子进行和平请愿之后，佢哋站立嘅地方，佢哋走动嘅地方，竟然一个纸片都冇。呢个系整个民族当中从来冇过嘅咁好嘅一批人群，咁样让共产党自惭形秽，无声咁展示一种优秀嘅道德形象，将共产党比落去，而且将共产党吓住。叶宁话：今年1月20号同4月17号，李大师授权大纪元网站刊出嘅《为什么会有人类？为什么要救度众生》两篇经文，读咗之后令佢万分激动。佢话李大师前一篇经文讲嘅系神创造咗人，传递一个宇宙嘅终极真理，就系喺其他嘅信仰体系当中亦都有所表达噶。我哋能够从圣经旧约创世纪当中得到呢一啲解读同感悟，读咗李大师嘅经文之后，有啲思路就更加清晰。叶宁话，李大师亦都提出，世界经历咗成住坏，而家已经到咗灭嘅最后阶段，我哋离毁灭嘅时刻非常近。用我哋嘅说话嚟讲，最后审判嘅日子嚟啦，人类已经不止一次被灭过啦。当人类开始道德败坏，走向腐败堕落嘅时候，有啲时候系会引起神嘅愤怒噶。最后审判就嚟啦。李老师指出，灭亡到来嘅时候，神仍然要保护一批拣选出嚟嘅好人，道德高尚嘅，不同恶势力同流合污嘅呢一啲人，要带到一个更高嘅境界去。当时我睇到读到嗰度嘅时候，我非常激动，亦都非常感动。呢、这个叫做圣灵感动。叶宁表示，佢读《为什么要救度众生》经文，觉得李老师能够用非常通俗易懂嘅话语传播咗神传嘅真理。李老师系承先启后，将前一篇经文里面指出嘅神系会将呢一啲行善积德、道德高尚嘅同神有机缘嘅呢一批人带到一个更美妙嘅境界。呢啲灵魂系不会毁灭噶，因为佢哋嘅受苦受难，因为佢哋喺极其困苦嘅情况下，佢哋挨过嚟，佢哋作出咗佢哋嘅奉献，同神发生咗机缘。呢一个机缘就系被神拣选噶。叶宁话：李老师今日嘅呢一篇新嘅经文，讲到咗末后时，创世主会用2亿年时间做嘅三界，为众生安排得救嘅各种形式同机缘，同时奠定咗人嘅文化同思想行为。佢仲用自己嘅神体为众生消解罪业，为救众生佢付出咗自己嘅一切。咁样太正确啦，佢太有启发性嘅意义啦。整个圣经就系向我哋传递一个信息，就系神爱世人，所以派佢嘅独生子，用佢自己嘅生命嚟救度人类。李老师三两句说话就将佢讲清楚啦。叶宁话：李老师不仅对广大嘅大法弟子传递宇宙嘅终极真理，而且对于其他信仰嘅人，佢亦都指明咗生命嘅意义、生命嘅内涵同真正嘅生命嘅方向。所以最后李老师话：创世主系天体当中嘅一切神嘅主，佢系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嘅造就者。我哋基督徒喺敬拜嘅时候，高唱哈利路亚嘅时候，我哋就会高唱众神之神、万王之王。所以呢一啲经文确确实实传递宇宙间嘅终极真理。 李大师带出嚟嘅千千万万嘅法轮功学员，大发弟子嘅呢一种崇高嘅道德行为，如果咁样一批人唔系神拣选嘅话，咁边个系神拣选噶？叶灵认为，中国百姓如果能够自由选择，肯定不会让呢一批贪官污吏嚟统治奴役佢哋。所以当时以江泽民为首嘅中共，开始咗对法轮功进行延续到而家嘅惨无人道嘅镇压。叶灵话，可以话系人类历史上冇过嘅呢一种残酷血腥嘅迫害同屠杀，呢一种反人类嘅暴行，都发展到咗活摘人体器官嘅阶段，咁冇底线嘅残暴嘅魔鬼，呢一啲共产党党徒实际上就系魔鬼附体。我哋基督徒认为呢个不仅系一场人间嘅战争，亦都系一场灵界嘅战争，最后肯定系以神嘅胜利嚟宣告一个新时代嘅开始。喺呢一个过程当中，大法嘅弟子实际上佢起到嘅系引领全人类嘅咁样一种作用。对于中共嘅活摘器官暴行，追查国际组织冇放松。今年2月2号至3月21号，该组织对中共涉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嘅部分医院嘅移植专家、教授、主任、主刀医生几十人展开新一轮嘅追踪电话调查。据现状调查综述，对中国解封前嘅调查显示，3年疫情期间，中国嘅器官移植业并未受到清零政策嘅严重冲击，各地移植门诊照常开业接受患者。多间医院表示器官充裕，喺全面封城封路严控之下，好多人因为食唔到饭、睇唔到病而死于非命，但器官嘅供应却不受影响。咁样表明移植业喺中国享有特权，因为只有凭借官方嘅绿色通道传送器官时，先至可能时时处处冇黄码、无弹窗，畅通无阻。追查国际组织负责人汪志远告诉本台话，调查结果反映呢一个中国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嘅国家犯罪仍在继续，呢一个活摘器官供体户仲存在，而且全国呢一啲器官移植仲喺度朝上升趋势，等待时间仍然好短，快嘅3、5日，慢嘅1、2个月、2、3个月，佢哋认为就系好慢噶啦。汪志远话，调查过程当中，譬如话首都医科大学嘅附属佑安医院肝移植科一个医生叫张震，佢就话：我哋对呢一啲器官供体仲可以容许让佢就系每日读读书、瞓觉瞓到3点，后面仲话嘅就系养住佢，呢、这个就系明显嘅一个活人器官供体库嘅一个特点。汪志远话，中共喺迫害法轮功呢一个问题上，佢发起咗咁样一个惨无人道嘅人类罪行，而且通过呢一个罪行培养出咗一大批嘅杀人嘅魔鬼，又通过呢一次行为，让整个社会，包括国际社会，对呢一种事情视而不见，而毁灭人类嘅道德良知嘅底线。而家生活喺中国大陆嘅每一个中国人都在危险之中，呢一个道德良知嘅毁灭，同时人身生命安全亦都受到威胁。我哋呼吁全社会应该立即行动起嚟追究罪犯，呢个不仅仅系罪行需要惩罚，更加系挽救人类最后嘅道德良知。打击及防止活摘器官，世界宣言指导委员会主席朱远琪向本台表示，此前3年嘅疫情使得世界各国嘅器官捐赠率普遍下降，但系中国大陆却反其道而行。据佢嘅观察，一个系中共移植产业嘅发言人王杰夫，竟然想将中国人嘅器官分享俾海外，包括"一带一路"嘅国家、港澳及台湾等。朱远琪话，喺全球普遍都缺乏嘅情况之下，中共长期器官来源不明，经由活摘良心犯，包括法轮功同新疆等人士嘅器官作为器官移植，竟然可以喺疫情之后，仲能够继续咁用器官嚟做呢方面嘅所谓嘅器官外交同器官统战。朱远琪话，目前喺世界各国，我哋推动咗反活摘嘅立法，让世界国际社会充分咁去了解中共系如何以呢一种残暴嘅反人类嘅罪行嚟对付自己嘅人民，同时亦都让世界各国嘅人民唔好去中国做移植，不能够成为活摘器官嘅帮凶。 如果有咁样嘅元凶到海外嚟，应该被起诉、被审判、被绳之于法。我哋再次呼吁呢一啲走在血债边缘嘅人，立刻停止迫害。大审判不远啦，你哋嘅将来以及你哋嘅子孙，将会因为你哋反人类暴行，世世代代蒙羞，悬崖勒马啦。与此同时，中共嘅恶行渐渐受到国际间更多国家嘅重视。3月27号，美国联邦众议院以压倒性票数413票对2票通过名为《2023年停止活摘器官法案》，惩罚中共对良心犯嘅活摘器官行为。法案旨在制裁所有参与呢一个害人行为嘅人，要求政府每年报告喺各国发生嘅呢一类非法活动。呢个系美国首次采取立法措施嚟打击中共嘅暴行。参议院共和党议员汤姆·科顿同民主党克里斯·库恩斯等10几位参议员已经提出该法案嘅参议院版本。法案主要发起人共和党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受访时告诉大纪元话：呢个系一种暴行，呢个系一种反人类罪，亦都系一种战争罪，因为呢个系对中国无辜人民嘅战争。习近平应负直接责任，但嗰啲心甘情愿从事呢一种行为嘅人亦将被救责。佢呼吁关注法案当中对参与活摘器官者嘅惩罚，最高25万美元嘅民事处罚及最高100万美元20年监禁嘅刑事处罚。今日嘅节目就到呢一度，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